那我们现在学佛知道说我要转八识成四智，好，转识成智就是转八识成四智。那八识呢，我们把它分成四类，就是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这四类。那转这四智怎么样让它成，转这个八识怎么成为四智，它有一个过程。好，那你说好啊，我们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叫做藏识，是能常所常，我爱执常，里面呢生生世世轮回在三界六道当中曾经做过好好坏坏的善恶业的种子全部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现在我要转世成智，那从哪里下手？从第八阿赖耶识大仓库下手啊，它里面不是有好的种子有坏的种子吗？现在要转世成智，把这个恶业的种子把它清净，是不是？所以就把仓库打开，现在来清种子好不好？摇头是怎么样？不好。为什么不好？应该从第六识。为什么从第八识不好？太多了是啊，太多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太多太多了，一打开吓死人，这么多赶快关起来，太多了，你无从下手。第八类是无从下手，是吃力不讨好，你每天这样清清清清那个种子，你要听清几辈子，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要直接从第八阿赖耶识把它转成大圆净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做不到。那你说好，我现在修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我执，这个我执在哪里？就是第七识。那我直接去我执，从第七识下手，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第七识是内执的作用，它跟外界没有关系，所以你动不了它。第七识你碰不到。那前五识限量镜，眼睛不要看，可不可以？关起来。耳朵也不要听，关起来，可不可以？不行啊。所以呢，把八识分成这四组，第八识不行，第七识碰不到，前五识限量，所以只能从第六识下手。第二是我们上礼拜讲，它是限量、比量、非量都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修止修观，就是从第六意识下手。你这第六意识，你可以把它拿来，今天啊、不要说今天而已，天天躺在床上看电视，这个也是第六意识作用。你也可以第六意识拿来修止修观、打坐、诵经、拜佛，这个也是第六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转世成智呢，只能从第六意识开始下手。好，那怎么下手呢？说第六意识它有限量、比量、非量，那怎么样第六意识让它存在的是限量，没有比量也没有非量？好，那就是呢，我们看看第二个那个触受爱取有，这个触，这个触啊，在白法里面说啊，根净是三元合合叫做触，就是呢六根面对六尘升起六识。比方说我眼见色，我眼睛看到这个花，花本身没有好坏，可是我眼见色的时候啊，升起这个第六意识又分别下去说，哎呀，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香水百合，就升起了这个贪，因为跟我的习气相应，香水百合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呢跟你的习气相应的时候啊，这个第六意识已经加进来，它就分别了。分别之后就是触，然后产生受，对于跟习气相应的产生乐受，对于跟习气相违背的产生苦受，不苦不乐受产生舍受。所以触受，有了受之后就产生爱，跟我习气相应的，我喜欢的我就爱，爱之后呢就取，想要拥有买回去，然后这个就这个触受爱取有，这个十二因缘的轮回就这样就有了，就来了。所以我们下手修，从第六意识下手，怎么修呢？就是从你说触根净是三元合，它是一刹那一刹那，你说我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不可能。那触已经发生的时候，第六意识你要保持限量镜又做不到，因为定力不够，马上说不要分别，他已经不知道下已经到哪里去了，你才体会哦，我现在不能分别，第六意识已经分别了，而且一直下去了。所以触不能不触，触之后第六意识又不能保持限量镜，因为定力不够， 那他已经进到受了，好，进入受之后呢，你可不可以就不要进入爱？这个时候呢，提醒自己，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也没有一个我在受乐。所以第六世的限量境，如果你能保持的话呢，第七世那个执着，我喜欢，我讨厌，他就不会加进来。暂时可以把第七世的执着把它隔开。所以为什么说修行从第六世下手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今天修止修观，要去掉执着妄想分别，就是尽量把第六世维持在限量境。那限量境的时候呢，你第七世的这个我执的力量，它就暂时就不会有一个我一直在那边很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你都没有觉察的功夫都不知道，每天把它养得非常非常大，好，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如果呢，我们从第六意识下手，慢慢慢慢的，它可以转成妙观察智。所以我们刚讲，真实证人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善分别，就是因为他第六意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那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第七识才可能转成平等心智。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它是以第七识的意跟为一为根的。好，比方说呢，这个就是说第六意识转，第七识才有可能转。因为第七识我们刚讲它跟外界没有关系，你碰不到。所以第六识慢慢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第七识才可能转成平等性智。它有分下品、中品、上品，慢慢转。那第七识我们说它是执八识的见分为我。这时候呢，如果我们第七识已经转成平等性智的时候，第八识才可能转成大圆净智。等我们的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的时候，前五识才可能转成成所作智，它是最后转的。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转世成智啊，它是从第六意识下手，哦，想办法呢让这个第七识没有这个执着的机会，哦，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保持限量，哦，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知道呢，从第六意识下手，重点在保持第六意识的限量境无分别，哦，因为呢 只有我们第六意识没有分别，那个时候这个我的观念才没有放进去，好，第七识就没有办法恒省思量。第七识这个恒省思量啊，是你睡觉的时候我还在，你做梦的时候我也还在，昏倒的时候我也还在。所以只有从第六识下手，修止修观，保持限量境，这个时候第七识的恒省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的那个机会，他才没有机会让他一直熏习。只有这个办法。好，所以呢，第七世保持平等无分别的当下，啊，第六世保持平等无分别的当下，第七世才能够平等不动，哦，所以呢，如果我们的第六世一直能够保持限量无分别，第七世它就一直没有升起我执的机会，因为你的第六世一直是限量无分别的，那第七世一直没有熏习我执的机会，这个时候第七世才可能慢慢转变成这个平等性质。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平等无分别，第七识才能够平等。那你第六识一起分别的时候，第七识马上我就加进来了。好，我在感受啊，我觉得很苦，我觉得很高兴，好，很乐，这个都是因为第六意识进来了。好，那为什么会加进来？就是因为呢，我们在感受的时候啊，那个受，好，受的时候呢，那个我就进来了。我很快乐，我很痛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啊，我们第六意识一起分别，这个第七识马上这个我的观念就进来，好，所以你第六识没转的话，第七识也别想转，不可能的，好，所以第一个转世成智的一定是第六识，好，第六识先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随着转成平等性智，最后呢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之后呢，前五识才跟着转成成所作智。这个就是整个呢这个转世成智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下手修就是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是关键就是怎么样让它保持限量无分别。所以一切的修行法门，好，你现在念佛也好，你修止观也好，你这个止观呢，你的所缘境是呼吸呢，是属习呢，都一样， 它的重点就是保持第六意识是限量。好，这个重点能够抓住的话，我们的修行啊才能够转世成智。好，所以就很清楚啦，说这个念佛人他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天十五万这个量他就能够往生，不是的。如果没有在这个重点里面啊，他这个要往生啊，这个不是他的关键。好，就是信愿行。信愿行之所以是往生的关键，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第六意识保持限量，好，能够无分别。如果你还是贪恋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欲六尘的话，那第六意识怎么限量？不可能，好，一定是比量，一直比啊，吃，等一下吃什么好啊，这个过年穿什么好啊，买什么来吃啊，买什么来穿，住哪里比较好啊，都是这一类的，那怎么可能限量呢？不可能的。所以唯识学里面才有一句话叫做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六跟七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它是呢我们下手修，从第六意识下手，好，第七识就会跟着转，它是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果上呢，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凭这个大圆精智的时候，前五识跟着就转成成所作智。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这个转世成智的这个一个过程，一定是从第六意识下手来修。好，你第六意识能够转，第七识就能跟着转，所以叫做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这个意思。那听不太懂的同学啊，没关系，好，真的没关系，因为啊，这个必须要有这个唯识学的基础，好，但是我们只要抓住那个关键就好。所有的修行，所有的法门，不管你现在修什么，重点就是要在第六意识保持限量，无分别，好，这个是一个重点。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帮助各位理解。好，我们知道我们啊能够听到声音，它要有三个条件，好，要有耳朵，好，就是说呢，这个根净是三缘和合，你才能够听到声音，一定要有这个耳根，好，然后如果这个耳根我不听的话，它也没有作用。那你怎么骂我也没有用，因为呢我这个耳根不听，就算听进来也没有关系。好，一切的声音啊，我们就说本来这个话说完了就没有了啊，我这句话说出去说完就没有了，对不对？本来是应该这样嘛，那说完就没有，怎么会听的人他还有事呢？好，本来是应该是声音不可得的嘛，音声是无常，它是生灭法，可是为什么听的人他不是生灭法？为什么？如果这个例子我们了解的话，刚刚这个转世成智我们就又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如果说你今天骂我，我就牢牢记在心里，好，我可能就因此恨你一辈子，每次想到你这样伤害我，我就恨你一次。可是明明那一句话已经说完了，可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说完就没有了，那为什么这个听的人他那么执着呢？而且牢牢的记在心里，每次想起来就恨他一次，恨了十年还在恨，还没有放下，为什么？明明那个声音是无自性的啊，是生灭，是无常的啊。好，这个声音发出来说出来就消失了啊，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这么愤怒，可以让他一句话生气十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加上这个事，这个事就是了别的意思。好，第六意识呢，先去分别你讲的是什么内容。好，你现在在讲话我听到了，我第六意识呢，这个耳根对着这个深沉，然后呢第六意识去分别，一听结果是你在骂我。如果你是骂他那跟我都没有关系，你骂了再难听跟我都没有关系，可是你今天是骂我，这不得了了，他这个我很大，你今天是重点是骂我，那个我这个第七识的执着他就跑起来了，就不得不生气，因为这个第七识很省思量之，八识的见分为我，可是明明就告诉你没有我啊，只是第八识的见分的作用而已，可是呢我们呢就把它当成是我啊，所以这个就不得了了，你今天骂我我就生气了，你骂他都不干我的事情，可是你今天骂我不得了，这个我啊第七识的执着他一起来，这个嗔心就起来了。 第六意识一分别之后，加上第七识的恒审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把那个我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才会这么生气。然后八识田那个嗔恨的种子本来就有，加上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他骂我，整个那个我们说这个嗔恚的种子被升起现行，遇到外缘之后整个升起现行，所以我们的愤怒就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呢，不是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都是我们自己内心呐、啊，这个八识田的种子，还有这个恶业的种子，嗔心的种子，贪心的种子啊，不是外缘怎么样，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心中还有烦恼。现在是外缘一个怎么讲？我们说刺激，那把我们自己啊八识田里面的烦恼的种子引出来。如果你今天没有嗔恚的种子，他怎么骂？还是骂我，我不会生气。好，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八识田的嗔心的种子还在，所以今天才会起现行，我们才会生气。好，所以我们今天学到这个转识成智的道理，我们就懂得思维，我们要有智慧，知道这个声音是不可得，知道它只是耳根的作用，这样子而已。好，那你就不会升起这个嗔恚心。加上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也没关系。好，说你现在在批评我，没错，这个话讲完就没有了，讲完就消失了嘛。在我的观念里面没有我，没这个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啊。佛讲三藏十二部都跟你讲，我不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个我，那他骂谁？所以他是在对虚空讲话，讲一大堆话，发出一些声音而已。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他不会生气，因为声音无自信嘛。讲完就没有了，哎，又没有我，虽然他对着你骂，可是没有我啊，哦，所以呢，他不会有我的这个观念，因为他这个第七识我们刚讲已经转成平等心智，第六识转成妙观察识，所以就算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讲，一切众生啊、哦，用恒河沙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辱骂他，啊、哦，他不会起一念的嗔心，真正。证到这个真实证的人，他不会生气，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有智慧的关照，他知道声音无自信，又知道没有真实的我，他干嘛生气？连那个生气的念头都没有。好、哦，再说呢，同样一句话，我们说好坏它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好、哦，同样一个发音，但是呢，中国话这样讲啊，马来话这样讲，印尼话这样讲，这解释可能都不一样。同样一个发音，好、哦，我语言不懂。不能举例给你听，同样一个发音，意思可能都不一样。好，那这说明什么？同样一句话，其实它没有一个好坏的标准，而且与我们说言语音声本身，它就没有一定的含义。好，是我们听的人给它不同的含义。好，这个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你今天你最亲爱的人骂你一句话，你就会说啊，哎呀，打是情，骂是爱，没关系。哎呀，被骂甜蜜在心里。可是现在同样一句话，是你最恨的人、最讨厌的那个人讲一句话，可能他也没讲你，他看你一眼就不行了。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言语、音声本身它是无自性的。为什么给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刚刚那个是爱的感觉，甜蜜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嗔恨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分别执着，才会去生烦恼，才会升起后面的感受，是贪呢，还是嗔恚？是因为这样来的。好，那反过来讲，就算一切的众生，我们说用恒河沙劫那么长的时间来赞叹、来供养、来恭敬，这个真正证道真实证的人，他也不会心生欢喜，不会的。他同样有智慧的关照。他会知道，因为你今天来赞叹我、恭敬我、供养我，是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改天这个某种原因改变了，你反过来会来骂我，说不定还打我，还想杀害我。所以今天这个赞叹它是无常的，今天这个恭敬、这个供养也是无常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如果在佛门久的，应该都有这样子的经验的。好，所以我们啊不会心生欢喜， 再说你的心啊，每个人心如果还是这个凡夫的话，他心也是无常的啊，总是变来变去啊，一下子对我好，一下对我坏，今天赞叹我，可能明天他就怒骂我。因此呢，我今天听到称赞也不会心生欢喜。好，而且你今天为什么来称赞我，来赞叹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功德，好，可能是赞叹我的智慧，可能是赞叹我的持戒精严。那么你是在赞叹我的功德智慧持戒精严，不是在赞叹我啊，不是赞叹我，对不对？所以我也没什么好欢喜的。况且呢，一切众生都是有所求嘛，他今天赞叹你、供养你、恭敬你，是为了自己求果报。他是因为供养有功德他才供养，因为恭敬有恭敬的功德他才恭敬，他是为他自己求果报，那我有什么好欢喜的，是不是？所以真正真实证的人呢，他不会为了这个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赞叹而起一点欢喜心。好，而且如果有人来供养我，我因此而欢喜的话，那么呢，我的福薄，我们的这个福德它就会变薄，供养我的人他会因此减少福报，所以我们不应该心生欢喜。好，还有呢，真正证到真实证的人都已经见到空性了，知道这个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并没有真实的我，也没有真实的众生。所以今天到底谁在赞叹，谁在欢喜呢？没有，就像金刚经讲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好，没有这个事相，没有事件，因此没有什么人是应该欢喜的。好，所以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就知道说，所谓的真实证的境界啊，就是呢善分别一切法，但是呢可以不染着一切法，再进一步呢去成就一切法。好，菩萨就是真实证，好，真实的证到这个自性清净的境界，所以才能够成就空性的智慧，然后以广大的这个慈悲心啊，去行六度四摄，好，来利益众生，这个就是正境的境界。好，那我们剩最后一段，这个最后一段就是说明啊，虽然这个六妙门后面的这个三门观环境呢，都是属于观的范围，可是呢，它有观的对象、观的层次，还有观的这个境界不同，所以才把它分成三种。好，同时这三种观法呢，还与其他的观法是相通的。好，我们看，好，复次众生啊，复次观众生空故，名为观；观实法空故，名为环；观平等空故，名为境。所以观环境呢，是分别相对证得我空、法空，还有平等空来说的。好，因为清净心当中啊，才能够真正的平等，所以它一定是属于净门。好，观一切平等空呢，是属于净门。好，就是清净心里面它没有分别执着了，才能够真正平等。好，那相对于那个空、无相、无作这三种三昧来说呢，我们看下面。好，复次空三昧相应故，名为观；无相三昧相应故，名为环；无作三昧相应故，名为境。好，这就是相对三三昧来说啊，观环境它的差别。那还有就是复次一切外观，名为观；一切内观，名为环；一切非内非外观，名为境。好，一切的外观就是前面讲的，还有一个所观境嘛。好，那所观境在外，所以我们就称为一切外观。那一切内观就是环门，是反观这一念能观的心，所以它是属于内观。那一切内观呢，我们都是称为环门。那非内非外观就称为境门，因为境门里面没有内外能所对立的差别，才叫做境门。好，这个呢，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就是看一下，知道它有这三种分类就可以了。好，有人这样子讲，那我们就看一下知道就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故先尼凡智言，非内观故得是智慧，非外观故得是智慧，非内外观故得是智慧，亦不无观故得是智慧也。好，这个凡智啊， 这个这是中啊中文跟印度话这个梵语啊合义之词啊。这个梵呢，所谓的梵啊，就是指呢极境啊，就是所谓的涅槃啊。那这个智呢，就是中国话啊，自求于梵啊，所以叫做梵，这个梵智啊。那所谓这个梵智呢，就是啊，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啊，就是指呢印度婆罗门啊出家的才会叫做梵智，在佛门出家的不会用这个词。好，所以我们看到梵智这两个字，就知道他是在呢婆罗门里面出家的修行人，就叫做梵智。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它就是没有这些内观外观、非内非外观种种的差别，已经远离这些差别相。好，那是不是就叫做不观？无观呢？好，也不是叫做无观，不是观，也不是无观。好，因为呢，观无观，它又落在能所，所以都不是真正的解脱道，是远离这些能所对立的差别的。好，所以最后这句话就是来说明这件这个观念而已。好，那第二章我们讲完了。好，这个六妙门这个法门啊，它本身啊就是一个修行的法门。那怎么样依次来修行呢？它很重要。六妙门主要就是讲这六个法门怎么样从修到证，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也花比较多时间，因为呢，它是整个六妙门主要的部分。好，这个六妙门主要的部分，我们了解之后啊，我们啊要经常要一步一步的来修。好，从这个修属正属，一直到后面的这个修净正净。好，才能够进入下面这一章第三章要讲的随便于六妙门。好，就是说你每一个部分都要修过了，才能够随你的方便事宜来做调整。好，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每次上课之后都会留时间给各位啊练习这个六妙门。所以这个六妙门它会啊在我们的课堂当中会一直重复练习。好，因为我们这个有同学是陆陆续续加进来，那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只能介绍练习的方法。好，但是六妙门我们要知道它每一步功夫都是要花时间练习的。好，所以我们只能把方法讲清楚，把平常要怎么练习的正确方法尽量交代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个别练习。好，万一这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写下来，用这个书面的把它写下来。好，我们会找时间呢啊，回答各位的问题。那下一章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章随便于六妙门。好，就是随我们的方便还有事宜来修啊。这六门的内容我们都学过了，平常要怎么样来练习，怎么样来善巧运用活用这个六妙门，就是呢要观察我们当下的状况。好，用六妙门哪一门比较合适，好，那我们就可以每天这样子来练习，就能够善巧运用。好，不然就会以为说，哦，一定要这样子一数二随三指四观五环六境，一定要这样照章次第来修，其实不是的。好，那等我们每一门都修得很熟的时候呢，我们才有能力随着我们的方便来随时做调整。好，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每六妙门每一门都要很熟。好，要练习得非常的精纯。好，要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才可以活用。好，如果我们对六妙门的内容不熟悉，练习的时间又不够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善用，你没办法活用，因为你每一门你都不清楚。好，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先把课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放这个年假，大家各位有时间呢可以练习呢，就练习这个六妙门，从属好修属正属啊，修随正随啊，一直到这个后面的修净正净。好，反复的练习呢啊，纯熟之后呢，等我们再把第三章呢一同学习过之后呢，就各位就会比较清楚我在说什么。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可以准备练习。那我先把我们要练习的重点我先说。好，说完之后各位上座呢就按照你的这个我们说你的方便，好，那你来练习。好，不然你坐好，我在讲话呢，会觉得很吵啊。我们这个属习呀，就是呢，吸气、吐气、 吐完的时候数一，好，一直数到十，从一二三一直数到十，数到十之后呢，再吸气吐气，再回到一数到十，这个叫修数。好，等到我们这个心念非常维系，觉得这个数字很多余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不要再数了，就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好，心念跟着呼吸同步进出，叫做呢心念随着呼吸出入啊，从鼻子吸进来一直到喉咙到胸腔到腹部，你就心念一直跟着这样吸这样出来，好，跟着一直到你这个练习一阵子之后呢，这个呼吸跟心念几乎结合在一起，叫做心息相应，相依，相依靠了，相依，这个叫正随。好，那正随之后呢，慢慢的你这个心念跟着呼吸，它就会停止在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休止。好，那止呢，如果你是欲界定的话，就是身体自然的可以坐得很直，我们说有法持身，有一股力量自然的把身体挺直，这时候呢妄念不起，很自然的扶住妄念。好，这个是欲界定。那如果你做到呢，这个身心啊，内外身心都不见了，这个呢是味道低定。如果做到清安喜乐升起，这个就是正入初禅。好，那得定不是我们今天修止观的目的，所以得定之后呢，要在定中起观。观什么呢？好，修观的内容就是修这个身体像芭蕉树，一层一层扒开，中间是空的，表示呢这个身体不是真实存在的。好，这个是观察身的不净。那这个习呢，好像空中风一样啊，它这个空中的这个风啊，吹来吹去也不是真实存在。那这个心念呢，像瀑流水，瀑布一直在那边，可是它每一滴水滴都不一样。好，一泻千里，可能到河里去了，到大海里面去了。好，这样观察身习心，它都不是真实存在。那这个我在哪里？这个我它就是身习心组合的，身习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表示呢我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子观，一个能观的心观察所观察的身习心，那就有一直有一个能观所观存在，那就不能够明心见性。所以呢还要呢反观这一念心，这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能所消亡的时候，可以归还本性，有机会这个时候呢真心会现前，这个叫做修还。 好，那我们准备上座，坐正，背不要靠到椅背上，把眼镜拿下来，好，数息的可以，好，新来的同学就数，吸气吐气之后数一，一直数到十，然后再回到一数到十，放松你的心念，离开你的锁缘境，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水自由流散，废气也因此排出，做三次。好，摇动身体，然后把这个全身按摩一下，手掌摩擦热之后放在两个眼皮上。我们这边还有小指关啊，这个师父讲过的腾出来的弄成书，还有这个 MP3， 好，跟各位结缘的还有，如果有需要的话，想要继续学习这个六妙门的话呢，前面的小指观啊，我们找机会找时间把它听一遍，好，已经学过的复习也很好啊，就是跟那个班长这边申请。那这边现在桌上的有这个孟瞻老和尚的正念啊，是跟各位结缘的，有欢喜呢可以请回去啊。好，那第三章呢里面呢、有提到这个，我们看第四页的最后一段，就是呢这个欲界未到地，初禅等种种诸禅定。好，这边呢讲到啊这个四禅八定的种种，好，我们会找时间呢利用 几堂课啊，会把四禅八定所有的这个内容，正道欲界定，正道初禅，它应该有什么样的禅相，会在这个时候呢，为就是一同来学习，我们来说明。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啊，不管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我们的功夫到哪里啊，我们就很清楚现在自己正到哪一个程度，好，有或没有都很清楚。那别人呢，他的禅相是什么，我们也很清楚，就不会呢这个盲修瞎练。好，那现在功夫你说还没到也没关系，我们先学会把地图看清楚之后呢，将来啦，我们有时间之后啊，好好的来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好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程度到哪一个阶段。好，那这个是我们未来这个过完年之后的一个进度。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